我特别在老人家的服饰哈，我这样讲，我想吴姐不会介意我说老人家了哈，因为以前的话他不像老人家，现在呢，我觉得我们这一些就是已经是第二个人生七十开始的人生哈，我们这些长者们、老人家哈，能够这样服饰，其实是我们很好的榜样。我是看着他们这样子做我的榜样服侍过来的哈吴姐我们看到，然后还有好几个，我现在在上面的就好几个哈，都是我们的榜样哈，就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只要我们有一日尚存，都是属于神的，只要我有还有一点力气，都要为主来劳碌，可以这样讲哈，不怕为主劳碌，因为这些都有果效的。好，所以或许你会像妈咪后来就没有再出面了，你在家里面，但是她在家里面，不管是自己的这个灵修的生活，或者是代祷，她每天拿着轮流拿着几个这个名单啊，代祷的这样的一个祷告的生活呢，那个是一个跟神最亲近、最讨神喜悦的服事，就是祷告代祷哈。所以一方面帮我们年纪比较大的长者，神的儿女。啊，我们在神的面前已经越来越像孩子了哈。记得，因为耶稣说我们要我们的心里面一天一天的更新，我们要回到孩子的样式。吴姐，你看他刚才接不下去的时候，他说我再来一次啊。可是有的孩子可能就有的年轻人就没有办法这样了哈。所以这些呢，我们都看在眼里。大家年轻人加油哈啊，学着上来哈。我觉得我也是这样看着他们服侍上来的哈。那我也是啊，学习很多哈。那我们今天呢，在艺人的路上面的灵修呢，要到最后一个阶段。好，那等一下我们再请小梅带我们做我们唱我们这复习这个主题曲。那我们曾经有四个灵修都叫做艺人的路。那基本上呢，我要你们有一个画面，那个画面就是因为艺人的路很抽象。好，每天在走的路，我们开车去哪里，走路去哪里，那个路我们知道，可是艺人的路看不见，可是却是我们必定要走而且要走完的路。所以呢，我们就用一个画面来看我们什么叫义人的路。那圣经上告诉我们，就是像一棵树，不是只有诗篇第一篇，那是我们最熟的哈，它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等于说它是这样子四季一直在轮回来的啊。或许如果说我们老人家认为我们是冬季的话，它冬季还是有按我们冬季的时候的果子，那它的外貌都不一样，可是它的所有的四季的这个树的变化缺一不可。而且这棵树呢是常青树，因为这棵树我们谈到它是从神自己来，从神自己的生命的能力，它的资源来培养这棵树的。那么今天我们曾经讲到，基本上我们有一个根基，艺人的路有一个根基的话，就是全心的依靠他，全部的委身给他，托付给他，属于他。那么什么叫做全心的依靠他呢？就是这是我们的根基哈，就是他的话语。所以诗篇第一篇有福，什么福？如果你一天到晚，你这棵有生命力的树，都用他的话语来滋养，做我们的肥料也好，做我们的营养也好，做这棵树的这个肥料也都，不管怎么样，它就会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不会枯干啊。叶子枯干跟叶子掉下来重新长是不一样的。我们会有叶子掉下来的时候，可是它会长出嫩芽来。上次我们提到那个是另外一个诗篇的一天，它都会长出嫩芽来哈、啊。那个。上次我们有提到哈，那如果叶子枯干，表示那个是死的哈。那我们也谈到这样的一树呢，它是被神培养的，一方面被神所造，一方面被神设定它要在哪里。他特别提到松跟柏，或者是香柏树，他们是在那个山岩上面，黎巴嫩的香柏树，他们在那个长出来的那个地方呢。跟一般我们帮这些我们在栽培的这些植物呢，要帮它弄了一个很特别营养的土，然后还帮它弄一个温室来培养它们是不一样的。 他们被神栽培的时候是在岩石上，然后矗立在那里，根长得非常的结实，风吹雨打干旱都不会影响到他们，都不会倒，而且他们是我们知道常青啊，常青树，所以常常我们的老人家的团契都叫做常青团契，这是非常非常真实的哈，非常真实的。好，那我们提到神的话，然后我们也提到什么叫做这一棵树是神栽的树，等于是一棵安息的树，等于说它我们的生命是安息的。上次我们特别提到说，这个根基等于是他的话语在我们的里面一直在滋养我们，啊，出去进来，出去进来，不会断的营养。然后他的根基呢，义德的这个根基呢，是在于我们是有安息的。我们如果谈到说我们做工劳碌都没有明白，可是睡觉安息，很多时候在这个世代，那个体验越来越少。不是只有老年人，年轻人也是一样，睡不着。从开始是不想睡，然后睡不着，到后来呢，就用各种方法。所以现在最流行的就是安眠药，是不是？好，那这些呢，在我们的这个根基里面呢，我们是等于有安息的哈。我们的这个义人的路呢，它是有安息的。我们在这里的安息跟天上的安息不一样。为什么在地上的安息特别是我们的一个能够体会的？因为一天下来你的动荡，你要做什么决定，你有什么压力，你有时候会有一种思虑，会有一种忧虑在那里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的一天下来的一些过劳过动过操心的一些现象。那如何能够在这种情况下面，这个安息不是只有讲睡觉哦，能够有一个安息的心，一个平定的心，一个有基督在你心里面做主的那个平安在里面，这是义人的路的一个根基。你说那如果我没有怎么办？如果你有基督，你就可以有，而且你要寻求这种平安，过于其他的一些效果，我要什么，我要什么。慢慢你会发现平安是我们生命里面的幸福，地上的生命的幸福啊，地上叫也叫安息，等一下我们会谈到天上的安息啊。那么今天谈到我们的根基，义人路的根基呢，它就等于果效啊。如果以我们的了解来讲，义人的路它的根基就谈的原因呢，它有一个很好的根基啊，那它的最后结果是什么？我讲结果哈，事实上根基就等于它的果效。我不晓得你们可不可以了解哈，因为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几个必要，必会怎么样，必有什么，必要怎么样。一方面是神的应许，一方面是我这棵树，这棵常青树被神创造的那个种子，生命有生命的种子已经种下去之后，经过它的种下去之后，你的那个基因，你就一定只要你不离开基督，在基督里面，在神里面，它的果效已经在那里。我希望你听得懂我这一句话。当你不管你后来发生什么事情、什么环境，你那个根基里面就等于是果子的一个确据了。不是用你眼睛来看有没有果子，是你只要你那个根基是有了，那么就一定有果效，一定是果子。那么这个果效呢，是从地上被栽种后要到天上的。好，有一句话，今天我的经节有一句话，启示录14章13节。好，请帮我念一下启示录14章。
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
嗯哼，好，请我们注意这一句话，息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前面那个死，我们会想到说，哦， 我人生几年到几年结束了，但是我们的概念是这里的结束，劳碌已经结束了，劳苦已经结束了，我就这里没有了，但是呢我的安息，我的那个生命的安息是永远的了，不会再被冲击了，而且还带着一个做工的果效。这就等于我们在讲的这个树的果子哈，我说你们，我们要有一个画像在那里，一棵树。想到自己的时候，我在主里面就是一棵常青的树，然后这个树会按时后结果子，这个果子就是这里讲的果效，在这里的果子它也有几年的寿命，也会结束，对不对？长到最后就长得就越来越老了嘛。但是这里的话，我们做工的果效，我们习了地上的劳苦，在那里没有劳苦了，没有痛苦了，没有眼泪了，但是我们的果效却跟着我们的生命，永恒的生命在那里存在那里。后来我们会得奖赏。所以你看，神自己造的，神自己栽培的，这个根基只要对了，那后来，等一下我们谈到现在，后来是我在享受神给我那个这棵树的果子的果效。当然果子是要分享的，这个时候我的果子是分享的，我也可以享受的。好，那请我们注意这句话，我们做工的果效随着我们带到永恒里面去。所以每一个人，你心里面为主所付上的一点功夫，愿意，你的愿意不一定是很做什么事情，不是这样啊，跟世人的关系不一样。我心里面为主想要去爱一个人，帮一个人，或我今天想到说，哎呀，我要跟主说话，跟他祷告，跟他读一些经节，要我想要改，我主啊，我看到我自己需要改变，这一些全部这一些都是做工，都是我们在殷勤在努力，它的果效要随着我们。所以上次我们提到有两种树，一种树是你看它也是长得很高啊，可是怎么样一下没有了，倒了。一种树是永远不会倒的常青树啊。所以我们的画面是，我的生命是一棵常青的树，被神让我的根扎得稳稳的，不会倒的，而且它要长到天上去的啊。我们先把这个画面稍微把它再想象一下啊。好，那我们的第一个经节是耶稣说，我是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我们再回到哈，我们刚才想到我们的这个果效哈，以后的那个，现在你还不知道，现在你不会知道说到底我有什么果效，你也不要自己去评估说我有没有果效，那个是我们的主人他在对我们栽培，而且要准备给我们的。所以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一节，好，请帮我念。
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
好，刚才我提到就是说，不管什么树了哈，其实有很多地方跟我们讲到，我们是葡萄树，葡萄的果子，不管是什么树哈，反正这些都在讲我们说，我们是有生命的，可以成长的，会结果子的，我们的生命像这样子哈。那么在下面呢，第一个是第五节，在基督里必有果效的那个。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继续十六节，
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
好，有没有看到这里提到我们跟主的关系，在主里面的时候，我们是有可以是枝子啊，枝子也好，树也好，反正都是神自己在栽培，然后告诉我们在地上就可以享受什么？享受跟神之间的关系，奉耶稣的名，然后跟父求， 他要赐给我们。所以基本上其实这一些画面都在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跟神是紧紧的连结在一起，是很亲密的连结在一起。所以这是我们生命的里面的追求跟渴慕。对主耶稣是我们的老师，紧紧的学他，快快的学他，而且他是我的良人，把我的爱都给他。对于天上的父亲，我是他的宝贝儿女，所以呢，我一切听他的，一切讨他的喜悦，就是一个关系在那里。这个树的这个生命的这样的一个景象呢，是告诉我们，我们跟他是不能离开的。而且你就可以在这个时候，刚才我们提到以后这个几年到几年结束以后的果效在那里，哇，那个不得了，那很真是荣耀的哈。但是现在呢，你就可以尝到你的果效。所以根基等于果效，你不会说，哎呀，我现在可怜的不得了，贫困的不得了，我现在悲惨的不得了，那我就等吧，等到耶稣把我带上去的时候，我就在那里，不是的，现在就有。我们会有劳苦，因为我们上面的话已经习了劳苦，现在会有劳苦，等一下我们会再继续哈。好，那第一个记得我们跟主的关系跟父的关系，借着圣灵把我们紧紧的相系在一起。所以今天我要谈三个必有，在基督里必有果效，只要有果效就是你的福利，就是你的享受。第二个，在你的现在的日子里面，你劳碌的时候，你一定会有所得。好，我们请把今天的主题诗篇128篇念一次。上行之诗，这是三首诗，你可以把它一起看的哈，但是我现在只有取128哈。好，请念。
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便为有福。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看哪，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愿平安归于以色列。阿们。
好的，谢谢。当你回去127的时候，你会发现那首诗是在写，如果没有神，不是神建造的房屋，就会倒塌。如果不是神看守你的房屋，这个都是一个景象啊，不是说你的在地上的房屋飓风来吹不会倒哈，妈咪的房屋也倒过，对不对？也是被拆过哈，这个都是一个景象，帮助你了解，好像看到一个真实的。可是我的这个在地上所建造的，啊，如果没有神，就白白的劳碌。来到128的时候，给我们一个画面，一个景象。你会发现127是在讲以色列这个国家跟神的这个紧密的关系，来到128还是一样在讲以色列，所以他说你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一诗篇局限在一个家里面，有一个爸爸有一个妈妈生很多孩子，现在人都不生很多孩子了哈，所以福气都减少了哈。当然有这样的家庭，这个家庭的一个景象，就像一棵树的景象，影射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的景象，然后这样的一个景象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的这种福气。我在世上虽然很劳苦，这里提到说我们要吃劳碌得来的，所以当你劳碌的时候，你辛苦的时候，你要记得你在吃你劳碌得来的，你要享受它。这是在地上，就是在地上的时候，我们现在的时候必要的经历。然后这里提到有一个会一开始神赐福给亚当的时候是怎么样，你们要生养众多，一种生养的福气在那里啊，妻子就代表生养嘛啊，所以我跟当中我们一些年轻的妈妈说，你们在跟神 做一样的工作，神把他的工作分给你们做啊。我们每一个母亲都是这样啊。然后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儿女围绕，好像橄榄摘子。这是一个家里面福气的景象，但是它是在影射到以色列国神所拣选的这个国家里面的一个哈，所以后面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愿平安归于以色列，是在讲以色列国，所以不要把它局限到只有生孩子人才是有这种，不是这样的意思，而是整个旧约讲的以色列国，现在是讲的我们的教会。我们基督的教会是这样的一个景象，那我们是这样的一个景象里面的一员。等于说，当我们是一个认识神的人，我们敬畏他，遵行他的道，以他的道为我们的营养，不是只有依靠可以看的、可以吃的食物，好吃的，也要依靠他的话语的时候，那我们的福气呢？就我们的果效就必有这样的，我们所劳碌的，记得我们要劳碌哈，我们会辛苦哈，我们要有耕耘才有收获哈。这个时候呢，一方面神耕种我们，一方面我们也在付出这个成长耕种的这样的一个劳碌。这种情况下面呢，就像这样子，果子享受我们所劳碌的，它会有果子。啊，我就用妈咪做例子好了哈。她本身没有结婚，但是她的生命的景象就像这样子。她的儿女就是比我们还多，哈哈。那她说她每一次母亲节哈，现在就比较那个了哈，就是母亲节她会收到，她说你们只收到。如果你有几个孩子就收到几个，他说我绝对比你们收到的还多哈，母亲节的卡片哈。那么当然我不是在讲这个几个孩子哈，我的意思是说，这个是在指我们基督的教会，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这一群属于基督的人，我们在家里面所蒙的福气就是这样的福气。你不是单独，你不能只有一根枝子连一根树，然后只有长一颗果子，是整串的。然后我们在那里有劳碌有耕耘，我们会收获。所以第一个，在基督里必有果效。好，那第二个，我们劳碌一定会得着，就刚才我们念的128的一二节，所以必有果效，必能得着。但是记得哦，所有这些都是我们是属于天父所培养的园子里的。第三个会生生不息，这个诗篇在告诉我们，它是一代一代的，它是滋生养众多的，它会充满地面的，这是神的天国的它的一个意象，他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归入他的国度，能够进入他的救恩的这个城堡里面。好，我没有办法再跟你谈到这个诗篇哈，我那个以赛亚书哈，这里有一个以赛亚书26章。那里告诉我们，那个义人在他的城堡里面，然后被他修植，被他培养。三个必有，一个是必有果效，第二个是必得劳碌所可以让我们享受的，第三个生生不息，不管你有没有肉身上的儿女。义人所结的果子就是生命树。箴言11:30，我在那里有哈，生命树就是它不会死的，继续的长，你的果效要带到天上去的，你从来不会知道你果效有多少，知道那边去你就知道了。谁有受过你的影响？谁有曾经你有施给谁恩怜悯？你饶恕了谁？那个果效都会在天上，而且那是一个很兴旺的啊一些果子在那里，但是我们现在就可以尝到。你饶恕的时候你心里自由，你给予的时候有没有给的比受的还有福气，这个都在告诉我们啊。所以当我们说以这棵树呢，它可以结果很丰盛的，你看我们在唱那首诗歌哈，就是意思就是我现在就有这种丰盛的这种心里面的一个一个 我绝对不会觉得我很穷乏，我是丰盛。我想我今天要跟你们分享，我们是灵修了哈，但是我还是想跟你们分享这个路加十三章里面一个比喻，把它放在一起。我们说我们有一个景象，我们的生命就像一棵树，有生命力的，有结果子的果效的这样的一棵常青的树，被神捧在手中，有时候要栽，有时候栽种，有时候要修剪啊。如果你看到约翰福音15章，就是他帮我们修剪没有用的、干掉的、枯掉的修掉，那你越修它长得越茂哦，不要怕被神修哦。所以在前面也看到说义人的路一定要被神修剪啊，那个我有个经节啊，必修修平义人的路啊。那这样情况下面呢，我们来看到一种情形，那个路加第十三章有一个比喻，我就不多说前后文了，好，麻烦你们翻开路加十三章，然后刘奶奶帮我念一下六到九节。
路加十三章六到九节，于是用比喻说，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就对管园的说，看哪，我这三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土呢？管园的说，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
好，短短的一二三四节，这也是一个比喻。记得只要是比喻性的都有一个景象，真实的景象在那里。有一棵本来不属于葡萄园的，这个葡萄园在此以色列国，有一棵无花果树在外面被移到这个园子来，非常的刺眼，都是葡萄园，他们以后都要榨成酒的，或者是要基本上他们的葡萄都在榨酒啊，不葡萄酒的啊，有不同的那个种哈。那这个时候却矗立了，却被栽了一棵无花果树，偏偏呢，它又不长果子，所以呢，主人说好了，算了，不要。所以这个告诉我们，主人栽的，可是因为这个果树本身也会有它的原因不结果子。但是我们看一下这个栽培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管园的怎么他的那个哈何等的恩慈哈。他说等一下好，已经三年找不到了，主人已经决定不要了，不要白占地土。但是管园的说，主啊，今年留着，我帮他掘开土，然后加一些粪，意思是说把这个土翻一翻，我还有我的方法，我要让他起死回生，这个只有神可以，对不对？只有我们的创造主可以啊，只有我们的，然后那个恩典那个恩慈，只有我们救我们的耶稣，他会这么的珍惜他所救的生命，他用生命换回来的我们这些生命啊，本来是要下地狱的，现在要有永生，然后他舍不得我们就这样子半途而废。他说先等着，让我再试试看，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把它砍了。我想这个比喻很清楚，我不用再解释什么教义。被主栽的树有时候有这种危机，但是我们看到前面，只要我们的根基是全然的依靠神，不靠别的，如果我们的根基是神的话语，从每一天的每一天的哦，不是偶尔或者七天一次哈，每一天的营养，你想着神的话，不懂没关系，可是你总是想着神的话，你总是希望神的话可以在你的生命里面能够成真，你渴慕的是他的话，你不在意别人怎么讲，你也不在意人家那个媒体怎么说，主啊，我就是只有你，我就是要你的，然后我们心里面每一天有安息，每一天都在享受劳碌又安息，劳碌又安息，这是我们的福气，这个叫做福气。然后我们在 这样的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艺人的路当中，果效已经跟着我们，不会掉的，不会突然的，一直带到永远去。我这棵看得见的树会结束，因为树有树龄，它还是会结束的，不管什么树。那所以这是我们对于艺人的路的一个，我觉得说它是比喻，但是让你这个好像看到一个图画一样，把这个图画放在你的心里面。我的生命是这样的生命，我的生命有神的手的工作，我的生命有神的手的栽培，有时候把我挖开，再施土，再给我机会，等于说有时候机会也会没有了，我就不用再多解释这个比喻。那我们就记得艺人的路好像晨曦，越照越明。从一颗小种子被神栽种，它会越来越茁壮，它会经得起所有你经过的日子的风吹雨打、干旱、任何的冲击，它一样的会有果效，整个延展到我们以后在天上的永恒里面，那个时候就没有劳碌，就没有痛苦，没有眼泪了。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存着这样的一个景象，把神的话语放到我们的眼界里面来，存在我们的眼光里面来，然后每一天在神的手中过平安的日子。好，那我们请小梅，好，今天最后一次再唱这首歌哈，那请你就带我们连唱三次好不好？好，
好的。我靠真神却有福，必像水旁的树。我靠真神却有福，必像水旁的树。扎根深，树过生，能抵干旱如永生。扎根深，树过生，能抵干旱如永生，如永生。
我们谢谢小梅哈，她一方面帮我们做这个曲子，好，然后带我们来学习这首曲子哈。好，我们现在好不好有一些祷告的时间啊？有没有谁愿意在这个时候感谢神啊？然后也为今天我们灵修的信息来对神有一些回应啊？我们就很自由的大家来祷告好吗？好，出声。
我来祷告。我知道艺人的路不是进度顺利，仍是有难处的。当你升天的时候对着我们说，这个世上仍有难处，但我已胜过了世界。
Amen, Amen.
是的，我要全心投靠你，必得效果。我知道艺人的路像晨曦，越走越明，越照越亮。主啊，就像一棵树站在你的圣殿中，凡是结果子，叶子也不管。谢谢主，还是将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
Amen, Amen.Amen。亲爱的天父，我们这个时候同心恭敬的到你的施恩座前，带着一个坦然的心，因为有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救赎的工作，我们已经被带到这光明的国度，成为光明之子，而且是你所爱的，你所养的你自己的儿女。我们用感恩的心赞美你，我们赞美救主耶稣基督在天上的羔羊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谢谢我们的天父赐给我们这种 天生地养的这样的一种律，这样的一个创造的律，使我们蒙福，永远的蒙福。主，我们就在你的这样的一个照顾的下面，在你的带领的下面，在这里，我在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下面，我们有一个绝对的安息，永恒的应许，让我们今生今世一定有确据，必有果效，而且要一生一世从现在就住在你的殿中，我们的心里成为圣灵的殿。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一起在你面前用我们很有限的言语，还有我们很有限的理解能力，在你面前来向你敬拜。我们敬拜你，哦，尊崇你，我们天上的父亲，我爱我们的救主，还有每一天陪着我们的圣灵，我们如何能够来报这样的恩呢？就是让我们的心全然的归属于你。主，我们知道我们还在成长，我们还在努力的要劳碌的来尽我们的部分。你总是容许我们跟你同工，所以这是父子的生命的一个连结，就求你帮助我们当中，特别为一些没有那么亲近你的弟兄姐妹来祷告。父神，有时候我们是被我们的感觉所阻隔，事实上就是我们已经是你的儿女，然后我们可以去拥有父亲对儿女的那种爱跟安全，还有那个保证，那个保障。所以天父啊，特别为这些跟你还没有很亲近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家人来祷告。主，你容许在我们有的日子上面，那我们一天一天更靠近你。我也知道你会借着你自己的栽培的方法来触动我们，来推动我们，因为你不会满意有一个人跟你是疏远的，你要的儿女都是跟你很亲近的，因为都是你所最宝贝的。就求你在我们当中为这些你所关注的这些孩子们，如果还有跟你有距离，对你还有没有很理解的，主，我知道你是爱他们，你是有恩慈要施给他们的。主，你的恩典在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是浇灌不断的，而且是每天够我们用的。我们再次的把我们今天在你的话语上面所接受的，求你浇灌它，求你把这个种子放在我们心里面。我特别求你把这几次我们在这个不管是树或者是果子，一人的路这样的一个景象，都是我们可以看得见这个景象，放在我们的灵里面，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常常在你的意象里面活出让你喜悦的一些果效。我们谢谢你，一切都是你的恩典，没有我们自己做的，但是我们需要帮助，我们需要来支取恩典。求你今天就赐福每一位我们所听的，我们所唱的，我们所心里所想的。主，你按着每一个人的需要来喂养我们，来牧养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Amen。